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昭昭。今天我们将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世界上快乐有很多种，得到亲人的关心，得到朋友的帮助，收获了爱情、事业成功等等，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内心感到相当的欣喜和快乐。但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快乐，是与收获和得到无关的。相反，这种快乐是简单直接的把自己所有的给出去。舍得给出去，这能快乐吗？下面就请天路客林夕为您娓娓道来。
请听故事，舍得。父亲去世十年后，在我的软硬兼施下，母亲终于同意来郑州跟着我，她最小的女儿一起生活。这一年，母亲70岁，我40岁。70岁的母亲瘦瘦的，原本只有1.5米的身高，被岁月又缩减了几厘米，看起来更加的瘦小，面容却仍然光洁，不见太多的沧桑的痕迹，头发也没有全白，些许黑发倔强地生长着。我们借了一辆车回去接她，她早把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收拾妥当，整理好了自己的行李。那些行李中有两袋面，是她用家里的麦子专门为我们磨的。这种面有麦香，但那天那两袋面我决定不带了，因为车的后备箱太小，我们要带的东西太多，母亲却坚持把面带着，一定要带，她说。她这样说的时候，我突然愣了一下，看着她便明白了什么。我示意先生把面搬到屋里，我伸手在外面试探着去摸，果然在底部软软的里面有一小团硬硬的东西，如果我没有猜错，里面是母亲要给我们的钱。把钱放在粮食里是母亲很多年的秘密。10几年前，我刚结婚，在郑州租了很小的房子，正是生活最拮据的时候。那时我最想要的不是房子，不是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只是一个像样的衣柜。就是那年冬天，母亲托人捎来了半袋小米，后来先生将小米倒入米桶时，发现里面藏着500块钱，还有一张小纸条，是父亲的笔记，给梅买个衣柜。出嫁时，母亲给我的嫁妆里已经有了买衣柜的钱，后来她知道我将这笔钱挪作她用，便又补了过来。那天晚上，我拿着10元一张厚厚的一沓钱，哭了。那些年呢，母亲就是那样，一次一次把她省下的钱放在粮食里，让人带给我，带给大姐、二姐，在我们都出嫁了多年后，仍然贴补着我们的生活。但那些钱，她是如何从那几亩地里攒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一次，即使他随我们同行，也还是将钱放在了米袋里，在他看来，那是最安全的地方。面被带回来后，我把钱取出来交还给母亲。母亲说，这是我给彤彤买车用的。彤彤是他的外孙，这段时间他一直想要辆赛车，因为贵，我没有给他买。上次他回老家，也许是说给母亲听了，母亲便记下了。2000块啊， 这是他几亩地里一年的收成吧。我们都不舍得，但他舍得。记忆里，母亲一直是一个舍得的人，对我们，对亲戚，对左邻右舍，爱舍得付出，东西舍得给予，钱舍得借，力气也舍得花。有时不知道他一个瘦小的农村妇人为什么会这么舍得。母亲住下来了，清晨他早早地起来做饭，小米粥、小包子、鸡蛋饼，变着花样地给我们。中午下班，我们再也不用急着去买菜，所有家务母亲全包了。阳台上还新添了两盆绿莹莹的蒜苗。有了母亲，家多了种说不出的安逸。母亲带来的两袋面，一袋被倒入了桶里，另一袋被先生放到了阳台上。过了几天，我却发现阳台地板上的那袋面被移到了高处的平台上晒晒。先生是个粗心的人，应该不会是他放的。我疑惑地问母亲，她说：“我放上去的，晒一晒，别坏了。”我一听就跟他急了，那平台一米多高，那袋面六七十斤，身高不足一米五，体重不足九十斤的母亲竟然自己把它搬了上去。我冲他大喊，你是怎么弄上去的？那么沉，闪了腰怎么办？撞到你怎么办？出点事儿怎么办？一连串的凶他，他却只是笑笑，围着围裙站在那里。等我发完脾气，小声地说，这不没事儿吗？有事儿就晚了。我还是后怕，但更多的是心疼。直到母亲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干任何的重活，我才慢慢地消了气。母亲来后不久，有一天对先生说，星期天你喊你那些同学回家来吃饭吧，我都来了大半个月还没见他们来过呢。先生是在郑州读的大学，本市同学的确很多，关系也不错，起初啊还会在各家之间串门，但现在大家都习惯了在饭店里聚会。城市生活就是这样繁华而淡漠，不是非常亲近的一般不会在家里待客了。我便替先生解释，妈，他们经常在外面聚会呢。母亲摇摇头，外面哪有家里好啊，外面的饭菜贵不说，也不卫生，再说了，哪能不来家呢？来家才显得亲啊。然后母亲态度坚决地让先生在周末把同学带回家来聚一聚，我们拧不过他，答应了。先生分别给同学中几个关系最亲近的老乡打了电话，邀请他们周末来我们家。周末一整天，母亲都在厨房里忙碌。下午，先生的同学们陆续地过来了，象征性地提了一些礼品。我将母亲做好的饭菜一一端了出来，那几个事业有成，几乎天天在饭店里应酬的男人，立刻被几盘小菜和几样面食小点吸引了过去。其中一个忍不住伸手捏起了一个菜角，喃喃地说，小时候最爱吃母亲做的菜角，很多年没有吃过了。母亲便把整盘的菜角端到他的面前说，喜欢就多吃，以后常来家里吃啊，我给你们做。那个男人点着头，眼圈突然就红了。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他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乡了。那天晚上，大家酒喝得少， 饭却吃得足，话也说得特别多。那话的内容也不是平日在饭店里、生意场上或是单位里、社会上说的事儿。很少提及的家事慢慢地被聊了起来，说到家乡，说到父母，竟是久违的亲切。那以后，家里空前的热闹了起来。母亲说，这样才好，人活在世上，总是要相互亲近的。母亲来后的第三个月，一个周末的下午，有人敲门，是住在对面的女人，端着一盆洗干净的大樱桃。女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送给大娘尝尝。我讶异不已，当初搬来的时候，因为装修走线的问题，我们和他们家闹了点矛盾，原本就不熟，这样一来关系就更加清冷了。住了三年，没有任何的往来，连门前楼道都是各扫各的那一小块地方。他冷不丁地送来刚刚上市的新鲜樱桃，我因摸不着头脑，一时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的脸就红着，有点语无伦次。大娘做的点心，孩子们可爱吃呢。我这才恍然明白，原来是母亲。母亲并不知道我们有点小过节，其实即使知道了，她也还是会那样做的。在母亲看来，远亲不如近邻是句最有道理的话，所以她先敲开了人家的门，给人家送点小点心，送自己包的粽子，还送自己种的新鲜的小蒜苗，诚恳地帮我们打开了邻居家的门。后来我和那女人成了朋友，她的孩子也经常来我们家，奶奶长奶奶短的跟在母亲的身后，亲得犹如一家人一样。邻居们不仅仅是对门，前后左右同一个社区住的许多人，母亲都照应着。她常在社区的花园里和先生同事的父母聊天，帮他们照顾孙子。不仅如此，还有物质上的往来，母亲常常会自制一些风味小点，热情地送给街坊四邻，这也是母亲在农村生活时养成的习惯。小点心虽然不贵重，却有着外面买不到的醇香味道，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儿。有一次，得知先生一个同事的孩子患了白血病，母亲要我们送点钱过去。因为是不常来往的、并不亲密的同事，我们只想象征性地表示一下，母亲却坚决不答应，说：人这一辈子，谁都可能碰到难事儿，你舍得帮人家，等你有了事儿，人家才会舍得帮你。孩子生重病，这是人家天大的难事儿，咱们碰上了，能帮的就帮点儿。我们听了母亲的话。在母亲过来半年后，先生竟然意外地升职了。在单位的推荐选举上，他的票数明显占了优势。先生回来笑着说，这次是妈的功劳，我这票啊是妈给拉来的。我们这才发现，最近我们的人际关系竟然空前好了起来，那种好明显少了客套，多了真诚。一个字都不认识的母亲，只因为舍得，竟然不动声色地为我们迎来了那么多，这是我们曾经一直想要却一直得不到的。再想他说过的话，你舍得对人好，人家才会舍得对你好。于他，这是一个农村妇人最朴实本真的说话，与我们无疑是一个太过深刻的道理。温煦的日子里，我很想带母亲到处走走， 可母亲因为天生晕车，坐子车就像大病了一场，于是常常拒绝出门。那个周末，我想带她去动物园，母亲说，还没见过大象呢，动物园离家不远，几站路的样子。母亲说，走走去吧。我不同意，几站路对一个70岁的老人还是太远了。可他又坚决不坐车，我灵机一动，妈，我骑车带你去。母亲笑着同意了。我推出车子，小心地把他抱到前面的横梁上，一只胳膊刚好揽住他。抱的时候，心里一疼，他竟然那么轻，蜷在我面前像个孩子。途中要经过两个路口，其中一个正好在闹市区，小心地骑到路口是红灯，我轻轻下车，还未站稳，却有警察从人流中穿了过来，走到我面前说，不许带人，你不知道吗？还在前面带。说完低头便开罚单。母亲愣了一下，拽着我的胳膊要下来，我赶忙扶稳他，跟那个年轻的警察说了一声对不起，解释道，我母亲晕车，年纪大了不能坐车，我想带她去动物园看看。警察也愣了一下，这才看清我带的是一位老人。还不等他说什么，母亲责备我，你怎么不告诉我城里骑车不让带人呢？然后他坚持要下来。我正不知所措，那个警察伸手一把挽住了母亲。大娘，对不起，是我没看清楚，城里只是不让骑车带孩子，您坐好。然后他突然抬起手，向我认认真真地敬了个礼。接着他转身，让前面的人给我腾出个空间，打着手势阻止了四面车辆的前行，招手示意让我通过。我带着母亲缓缓地穿过那个宽阔的路口，四面的车辆静止，行人停步，只有我带着母亲在众人的目光里骄傲前行。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厚重的礼遇，因为母亲，因为舍得给予她的一次小小的爱，一个萍水相逢的年轻警察便舍得为我破例，舍得给我这样高的尊敬。这礼遇是母亲送给我的。母亲是在跟着我第三年的时候查出了肺癌，结果出来以后，有个做医生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如果是为了老太太好，那就不要做手术了，听天命，尽人事吧。这是一个医生不该对患者家属说的话，但却是真心话。和先生商议过后，决定听从医生的安排，把母亲带回了家，又决定不向母亲隐瞒，于是对她讲了实情。母亲很平静地听完我说的，点头说，这就对了。然后母亲提出要回老家。母亲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我陪在她身边，药物只能用来止疼，抵挡不了癌症的肆虐。她的身体飞快地憔悴下去，已经不能站立。天好的时候，我会抱她出去，小心地放在藤椅上，陪着她晒晒太阳。她渐渐吃不下饭去，喝口水都会吐出来，却从来没有流露出任何痛苦的神情，那些许的黑发依旧倔强地蓬勃着，面容清瘦却光洁，只要醒着，脸上便洋溢着微微的笑容。那天， 母亲对我说，你爸他想我了，妈，可是我舍不得。我握着他的手，握在掌心里，想握牢又不敢用力，只能轻轻的。没，这次你得舍得。他笑起来，轻轻地将手抽回，拍着我的手。但是这一次，母亲，我舍不得。我说不出来，心就那么疼啊，疼得碎掉了。母亲走的那一天，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村头到村尾，除了亲戚，还有我和先生的同学、朋友、同事，我们社区前后左右的邻居们，很多很多人。里边不仅有大人，还有孩子，是农村罕见的大场面。队伍缓缓穿行，出了村，依稀听见围观的路人中有人议论，是个当官的吧，或者是孩子在外面当大官的。母亲这一生育有一子三女，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不官不商。母亲本人更是平凡如草芥，未见过什么大世面，也没有读过书，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他只是有一颗舍得爱人的心。而他人生最后的盛大场面，便是他用一生的舍得之心，无意间为自己得到的。
原来舍得把自己给出去，没有私心，纯粹又简单的给出爱，这人是何等的幸福和快乐。若人人如此，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元素，就是我们说出的话语。要知道，说话是门艺术，它反映人内心的品质，具有强大的功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下面就请天路客张本为您讲述一个不识字却拥有智慧言语的老人的故事。
请听故事《露色》，作者梁国。那个年代的留美学生，暑假打工是唯一能延续求学的办法。仗着身强体壮，那个暑假我找了份高薪的伐木工作，在科罗拉多州，工头替我安排了一个伙伴，一个壮硕的老黑人，大概有60多岁了，大伙儿都叫他露色，可是他从不叫我的名字。整个夏天，在他那厚厚的嘴唇之间，我的名字成了我的孩子。一开始我有些怕他，是在无奈之下开始接近他的，然而却发现在他那黝黑的皮肤下，有着一颗温柔而包容的心。一天早晨，我的额头被撞了个大包，中午时大拇指又被工具砸伤了，然而在午后的烈日下仍然要挥汗砍伐树枝。这时他走到了我的身边，我摇头抱怨说，哎，真是倒霉又痛苦的一天呢。 可是他却温柔地指了指太阳，说：“别怕，孩子。再痛苦的一天，那玩意儿总有下山的一刻。”道理似乎简单，但不是每个人遇事都能这么达观明白的。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还有一次，两个工人不知为什么争吵了起来，眼看卷起袖子就要动拳头了，他走了过去，在每人耳边喃喃地低声说了句话，这俩人就分开了，不久便握了手。我问他是施了什么咒语，他说：“我只是告诉他们俩，你们呢，正好都站在地狱的边缘，快退后一步。”午饭时，露色总爱夹一条长长的面包走过来，叫我掰一段。有一次，我不好意思地向他道谢，他耸耸肩笑着说：“人们把面包做成长长的一条，我想应该就是为了方便与人分享吧。”从此，我常在午餐中掰一段他那长长的面包，填饱了肚子，也温暖了心坎。伐木工人没事时总爱满嘴粗话，然而他说话却总是温柔而甜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人们能学会把白天说的话在夜深人静时再咀嚼一遍，那么他们一定会选些温柔而甜美的话说。”有一天，他拿了一份文件，叫我替他读一读。他咧着嘴对我笑了笑，说：“嘿嘿，我不识字。”我仔细地替他读完文件，顺口问他：“不识字怎么能够懂得那么些深奥的道理？”老人仰望着天空说：“孩子啊，上帝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识字的。除了圣经，他也把真理写在天地之间，你能呼吸就能读它。如今露色也许不在人世了，我记不得这世上到底有多少伟人，然而我却永远忘不了露色。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org。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昭昭，谢谢您的收听，再见。